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玉如，在这问候亲爱的朋友平安喜乐，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从小到大呢，我们都不断地透过教育啦，透过各种的环境在培养自己的能力，像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的能力，或是一些专业知识上的能力。似乎拥有这些能力呢，我们才能够去讨生活，或者是过得更顺利。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能力却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有一种能力可以让我们真正快乐地活着，那就是感恩的能力。在我们不断充实各样能力之余，不知道我们是否具备了感恩的能力呢？你是否能够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发现值得感恩的地方呢？而我们要怎么具备这样的感恩的能力？靠的是自己有限的意志力吗？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罗怡怡，从小到大她备受呵护的长大，无论是他的爱情、事业、家庭，都让人看了非常的羡慕，觉得呢，他就是人生的胜利组。可是有一天，当这些东西被夺走，生活快过不下去，人生仿佛在搭云霄飞车，大起大落的时候，罗怡怡却依然能够感恩。而且他说，我得到了一个可以喜乐活下去的秘诀。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诀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罗怡怡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一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罗怡怡，我们来欢迎她。怡姐，欢迎你。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你是在台湾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加拿大也好，还是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各个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是怡姐，你的名字好特别哦，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那个时候是妈妈取的名字。其实妈妈本身她就是很有那个艺术细胞。妈妈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她也是个多才多艺的这个全方位的艺人。其实怡怡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在宜兰的时候，他是担任公职。然后那个时候他是主任委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宜兰嘛。怡怡呢，就是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就是怡是怡家。妈妈就觉得说，诶，这个名字很好记，而且很好听，然后又有意义，又有纪念性，所以呢，就取名叫做怡怡。
有没有人说这名字很响亮？诶，一亮出去，过目难忘。
哦呀，很好记吧？然后非常感谢妈妈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是哦，让人印象很深刻。哎，我知道你从前做一个很特别的工作，特别跟美是有关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呀，我本身其实小时候，其实妈妈就是很有概念的来培养我，应该这样讲。所以我大概从小学 一年级吧，六七岁的时候，然后妈妈就要把我去送去学舞蹈、学钢琴，结果后来都去学了。学了之后呢，我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舞蹈，然后呢，妈妈就说好啊，那 你喜欢舞蹈就继续练舞蹈啊。后来真的就是走上这个专业的舞蹈的这个训练哦，这个学校。妈妈那个时候还有送我去，大概16岁的那个时候吧，就是送我去学那个专业模特儿。
所以从小妈妈就培养你们很有美学的概念，以至于你从事了跟美有关的工作，
而且是能够带给别人美丽和自信的一个工作，其实是很有意义啊。最一开始是包装明星，现在你们知道的许许多多的大牌明星都是那个时候我来做的，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像赵薇啊，像范冰冰啊，像苏有朋啊，在大陆还有好多位都是这种一线的歌手啊，这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明星当时都是在我公司来做的。
您做这个工作是从北京开始的吗？还是在台湾的时候就开始了呢？
从北京开始的。
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到北京开始这样的工作？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嫁人了，结婚了。那我本来呢就是舞蹈老师，然后后来觉得教舞蹈的工作好像有一点点无趣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那时候空姐好像齁大家都很认同齁，就觉得好像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生齁，那我也去试试看好了。然后就也很幸运啦，就考上了华航。当时我就飞了5年的时间，那在5年这个中间呢就认识了我的这个先生。结婚之后呢，就没想到他的公司就说要把他调到北京去。那既然他们公司也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决定，那就支持嘛，支持他，然后所以就过去了。所以过去的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在北京的那个环境是非常无趣的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朋友。那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那时候大概还不到30岁，那个时候的你的定位哦也很尴尬，那个身份又很特殊，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少数的人群。所以呢我就拿出我的这个冒险的精神，我真的就自我推荐。我就去观察，那个时候只有唯一的一本叫做，他们就翻成中文就叫做时尚杂志，那我就去找他们好了。过去之后就跟他讲说哦，我大概想法是不是有机会啊，可以跟这本杂志有一些造型方面的合作啊。然后那位波波就说你可以找我们的主编咯来谈一谈咯，哦，那你等一下哦，我让主编来直接跟你说吧，这样子。所以呢我就非常幸运的就跟当时的主编能够对话，然后我就带了一些我的设计的作品啊，然后给他看。后来就大家就一见如故，他就说哎，不然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合作吧，来试试看吧，我们马上有这个时装的这个大片。时装大片的意思就是说在整本杂志里面那个最主要的那个最传递最流行的这些服装的一个最重要的图片，那往往它会占那个整个杂志的大概8-9页这样子的一个大片啊。我就突然就哎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后来实际在第一次的合作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一天包括摄影师是美国回来的，包括我们拍的3位模特儿都是当时在北京非常有名的模特儿。等于是说我非常幸运，那个时候片子出来之后的确他们看到了，应该说我的功力吧。
是。
那个时候是1996年。我的第一个合作就是跟北京的时尚杂志，同时间就很巧，就是又有一个朋友 他认识北京电视台的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服装的节目叫做时尚庄院这个节目，他们那时候也刚好要找一个设计师，就是刚好在那个同一个时间差不多的时间，也是辗转的就是问到我，跟他们那个制片人谈完之后呢也是很顺利啦，当然了这又跟我是台湾人有关了，我觉得。不过你知道很有趣的是，在大陆的那个媒体啊，因为他们都是国营的媒体嘛，所以都是很大牌的，所以他就非常明摆着就告诉你说，你能得到这个在电视台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请你来做这个设计，我们是完全不付费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你要先有名你才能够赚得到钱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他说什么你也只得，
所以就硬着头皮答应他了吗？
当然是啊。对，
那英姐你在那个情况当中大概熬了多久熬出头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很有趣，我刚刚讲就是说包括杂志对不对，包括电视台，还有包括报纸，我还跟当地在北京现在也是很有名的叫做时尚精品购物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所有媒体我全部涉猎了，还有包括广播节目那个时候在那个北京的文艺台，那我有一个专栏节目，那叫做 YY 极速时尚，所以可能在3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知名度很快的大家都会知道我了。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成立了当时在北京的第一家专业造型公司，那个是我开始的。然后我有一个搭档合作伙伴也是从台湾来的，我打前面他打后面这样子。对，
是所以当时候如果在外人来看怡姐的话，当时生活就是事业爱情家庭三得意人生胜利组是不是？
对，还不错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得意。
对，在中国人里面齁，有一句话这个大家都很耳熟，就是天有不测风云。
对呀，
这个人生真的是瞬息万变，很多时候到底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真的是预料不到。
是，
所以我知道说您的公司建立起来之后其实后来有遭遇一个蛮大的巨变。
嗯哼，对，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是第一家的造型公司，所以呢所有的大牌明星全部是在我那边做包装。那个时候刚好我认识那个就是琼瑶旗下的经纪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接小燕子，就是赵薇。那个时候
你说还珠格格吗？
对对，还珠格格，对对对。可是呢大陆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播，那个时候他们经纪人就直接找到我们，然后就说那就是要一系列的宣传一系列的包装。可是呢我刚刚就讲说呢，就是有名了但是呢你赚不到钱，因为我们的对象都是明星。明星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电视台的心态是一样的，他就觉得说
用在我身上我就是一个活广告。
对对，我是那个谁谁谁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服务项目我们都是要送给他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收不到钱的。经营一年之后呢，那所有的投资就用完了嘛，就要看说我跟我这个搭档这边，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公司是值得继续做下去的，那就要再把投资再加大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前夫非常的不同意，他很希望的就是我是因为从兴趣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设计师，你不需要开公司啊，那如果有那个案子你就去接就好啦，你干嘛把你自己弄得那么累，然后你干嘛要投资这么多的钱下去。所以当时就是想说好吧，那既然他都那么反对，那就关门咯，就不要再做了。 但在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刚好碰到过年，我就跟我搭档说，我说那就大家都回去过年，过完年回来我们再处理后面的事情。就没想到过完年回来呢，回到公司一打开门，哇，我就傻眼，因为公司的所有东西都被搬空了。你知道那个感觉，就觉得不会吧，是怎样，这难道是跟你合作的这个伙伴做出来的事情吗？我的这个搭档呢，就是把这个公司呢，就是彻底的就搬了个家，把所有公司资源就全部带走，还有包括就是我的所有的关系人脉各个方面，我觉得是不可置信的一件事情，非常伤心。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这件事情其实最最大的伤害是对人的一个伤心，
对信任关系完全瓦解。
对没错，就是信任的瓦解，然后对人的那种伤心，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很深的一个伤。还有包括你看到演艺圈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些反应，你会觉得说哇，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当这个公司没了的时候
yeah, yeah, yeah.
他们的表现就非常的明显了，
是
让你看得很清楚了。那怡姐，你到时候有没有想说要用法律来解决这事呢？
没有欸，因为我想这不是我的个性会做的事情吧，
就这样放过他了。
对，是因为当时很伤心，伤心到不行，就觉得就不要再碰这个事情了。也许他有他的一些考量点吧，应该这样讲。我想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生存的时候，他可能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吧，你只能这样子去解读吧。
怡姐，你是很特别的人呢，因为你发生这个事情，你还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他有这个需要吧。
当然，因为我之前所铺下来的所有的包括明星的资源人脉关系各个方面，变成我们的经营的一个结束是很多人不了解的，所以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搬了个家，
但不知道中间有这么的曲折。
对对对对，只是我不见了而已。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做解释的，而且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从零开始嘛，也是谁也都不认识啊。公司这个结束就是完了之后，但是紧接着就是我父亲也是突然就是住院。刚开始呢，我妈妈也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后来呢才跟我讲，我后来我就问我妈妈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妈妈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因为什么病啊或者怎么样。后来我想想还是不太对，那我就回来了，我就回台湾来照顾我爸一段时间。刚好那个时候呢碰到我加拿大移民，为什么要办，是因为我们在大陆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之间其实还是蛮紧张的，所以才没有办法才办了这个加拿大的移民。好不容易办下来了，他规定你的那个报到的时间，你就是要那一天就要去，你也没有办法改啊。后来我从台湾就飞到加拿大去，那飞到那边的那一天赶紧打电话回来，结果就很遗憾，没有想到就是我爸爸就是在我走的那一天的那个半夜突发的一个状况就不 OK 了，然后就走了。对，所以很多时候在人生当中你所碰到的很多的一些状况都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而且可能都是很突发性的，很无奈，但是当然是会非常遗憾。
是
那个时候也还年轻，那么也没有什么信仰，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就突然就是在我的意识里面，就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我想打电话回北京我的好朋友那位大姐，我就想跟她讲说 我要信主这样子。那你现在问我为什么，我其实我回答不出来，
好像上帝的时间来了。
对，就是上帝时间到了。那当然因为我大概从1998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因为想要认识台湾的朋友，因为在那里我实在认识不到任何一个台湾的朋友，所以当时呢他们在国际教会底下成立一个妇女团契，那妇女团契的成员都是台湾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团契，那简直是太稀有了，你知道吗？就是想要去认识朋友，所以其实我在那边吃吃喝喝大概有2年的时间，去听很多的一些可能有很多台湾的牧师来啊，或者是有美国的牧师来啊，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当然你也会听啦，可是呢就是当然没有那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信仰。可是在那个当下，在加拿大的时候听到我父亲过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意念就跑出来了，就马上打电话回那个北京，然后就跟我那个大姐说，我说大姐我要受洗，我要信主这样子。
是，
那她也很感动，因为事实上她后来跟我讲，她说她那时候也看我在拜拜嘛，也不知道在拜什么的，她就是默默在 为我祷告。她后来跟我讲，她说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为你祷告，所以当我打长途电话回去给他的时候，他当然特别开心。我觉得那个生命，那个信仰在那一刻，应该就是我等于说是2000年当时就是决定信主那因为在大陆那个时候要受洗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牧师可以为你来受洗，所以一直到2001年我受洗还是一位外国的牧师帮我受洗的，然后所以包括我们那个时候要找到一个能够受洗的场地，在当时都非常的不容易。很感谢神的是上帝特别的一个拣选。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北京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觉得就是上帝非常特别的一个拣选。
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怡怡姐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非常多经历神的这个例子，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公司啦，或者是公司被人并吞了齁，公司后来就不见了，
是，
然后还有父亲的过世，我知道后来其实在你的婚姻里面也是遇到很多的波折，
是，
先是丈夫失业了，
对，
那失业之后呢？
就是、在其实同一个时间，就是2000年的时候，同一个时间，那个时候我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去办我父亲的事情嘛。就在那个当下同一个时间，然后我的这个前夫也突然就是都没有那个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他在大陆打电话回来，我那时候还在办我爸爸的事情嘛，那他就说，意思就是说我通知你一下。通知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哈，我做不下去了。他也是非常的优秀啦，可是因为跟老板理念不合，就是好像咽不下那口气啦，那他就很不爽，就是要辞职。你也不可能说动他，很可怕的事情就一系列就来了，因为他的薪水包括我们在北京的住的房子，他所配的车子完全就没有了嘛，他还要去家里面父母亲这边是需要他的生活费的，
奉养他们，
对，所以其实他的压力是蛮大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几个同事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互联网，他们就觉得说凭我们的这个专业啊各个方面啊，然后我们就自己组一个公司，我们来做这样子。那个时候大概做了2年的时间，然后也没做出来嘛，资金也不够啦，应该这样讲。然后我们面临到的就是生活的困难，那个时候又碰到刚才我讲的我的公司也结束，又碰到我父亲的这个过世，2000年真的是太深刻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年发生。妈妈的心情肯定也是比较低落的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北京了嘛，那因为我妈妈本身她自己就是北京人，所以也想说借着这个情况呢，就是把妈妈也带离台湾的环境， 让妈妈就是可以到北京跟我们一起来住这样子，也能够调整一下她的心情。当我妈妈真的到了北京了，才知道说哇，连住的地方也没有，生活也面临到即刻的一个问题。我从小到大，妈妈都是把我捧在手掌心的。我们家的环境不是说多有钱，但是就还都过得去啊，从来
没有担心过吃喝住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但是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好担心哦，而且又把妈妈接来了，该怎么办呢？那你们后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啊，所以我就很感谢妈妈呀。然后因为妈妈就是说哇塞，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所以妈妈就当时就决定把那个台湾的房子卖掉，支持我们在北京，然后买一个房子啊，这样子啊，太多太多的感谢了啊！就是妈妈都是 always 就是永远是最挺我的那个人，把我们照顾的就是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而且妈妈跟很多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还有包括你的前夫也是跟他关系很好。
对对对，就是因为妈妈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妈妈，她的个性就是特别的海派，你知道吗？就是大方。大家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又很搞笑，搞笑之外呢又是很乐观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嗓门又很大，所以呢经常那个笑声都是这样哈哈哈这样子，很大声的，
很开朗的一个人，
活
力十足，活
力十足。所以有他在的地方呢，就永远大家都是开心的。
其实妈妈跟先生的感情其实很好，他这样的全心全意的照顾你们哈。
是。
那我知道说在妈妈的生命里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后来有失智症的一个情况。
对。
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引发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我的婚姻出现状况。因为一直以来没有收入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靠着妈妈来支持我们。这个我前夫压力就很大呀，那就好不容易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就又很尴尬的是呢要被调到上海去。同一个时间我的新的公司在2002年刚刚开始。
妈妈投资你的公司，
对，
太棒了，妈妈真好。所以到时候先生到上海工作，然后姨姐的公司刚要开始要起飞了，
对，
等于说被迫夫妻俩被迫分开了，
对，就是硬生生就要被分开嘛，
这又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那么之后婚姻的情况是如何呢？待会我们继续来分享罗姨姨的生命故事。
自爱满有怜悯，尽管无悔
欢迎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罗姨姨的生命故事。姨姐，您谈到了后来婚姻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哦，一个原因呢是丈夫换了工作，所以你们夫妻俩呢被迫分开。除此之外呢，还有出现什么危机吗？
就是硬生生就要被分开嘛。然后在这个当下又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什么危机，你知道吗？ SARS。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北京是重灾区，所有在北京城的被全面封锁，我们在里面的人出不去了，在外面的人进不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你知道吗？那太恐怖了。
那如果说您跟先生两个人分开两地这样子，你们怎么样维系那个感情呢？
那只能打电话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通电话，就是大概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
是，有没有人说蛮纳闷的，就是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听到现在，我都觉得哎，你的婚姻关系是非常好的。
哦，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大概结婚十一年的时间嘛，然后那我的前夫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非常照顾我的一个人，然后也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也很搞笑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向离婚的这个情况呢？我想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纳闷。
对，完全都没有想到的，真的没有想到的。然后就后来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戏剧化的。我刚刚讲 SARS 完了之后呢，爆发出来，他这边就决定说他还是要辞职，就是他这个上海的这个工作，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忍受，因为压力太大。就有一天他电话就是说，我告知你，就是说这个工作我也还是做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了，我明天就要回到台湾去，有台湾的朋友要介绍给我工作，那我就不回来，我就直飞台湾了。我们也没有吵架，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第二天他就飞回去了。飞回去之后呢，因为我们就有打电话的习惯嘛，我就打电话就问平安啊，对不对？然后是不是平安到了？结果我的公公婆他们接的嘛，然后就说到了到了。然后可是呢，人呢去高雄了。我说那他总有带手机吧？好像没有诶。我说哈，没带手机，怎么会这样子呢？不知道，他匆匆忙忙就走了。然后就觉得好怪哦，那个回答很怪，可是你又说不出来什么怪，
好像在隐瞒个什么。
对，可是因为太突然了，你知道吗？然后啊，就这样子哦，然后就失踪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朋友的可以找的朋友的全部没有任何人有他的消息，包括家人。很痛苦的是你没有办法发脾气，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再来呢，就是一问三不知，最最担心的就是怕他想不开，因为他又辞职了嘛，是不是？然后
事业不太顺利。
对呀，那心情肯定不好嘛。我在北京啊，当时然后我那个尴尬又来了，是我们是台湾人，那我是要报北京的那个公安吗？我还是要报上海的公安呢？我还是怎么样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
是
完全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况。
对，就是
也没办法处理什么。
对，就是有一天就非常戏剧化，我到公司的路上，我正在走路，然后突然他从后面叫住我，好像在演戏一样。
吓了一大跳。
对，我吓了一大跳啊，没错啊，突然出现啊，哇，那个真的是百感交集。
是。
对，所以那个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是，如果我没有认识神的话，那我觉得我真的崩溃耶。
是，那你当时在跟他见面，
啊，
有没有质问他说你那一个月到底人去哪里了？
当然啊，就是然后就说哦，我们去那个找个地方谈一下这样子。他就好不容易挤出几句话吧，应该这样讲。他就说哦，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考虑啊，觉得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了。我觉得我们齁，那个感情完全没有了。 就这几句话，然后讲完之后呢，马上起身走人。
他不给你有机会再问他问题，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把几句话交代清楚之后呢，就走人了。真的，那个当下我觉得不会形容，欸，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差点没跪下来说求你不要走。
我觉得有那种瞬间被遗弃的感觉，
对，
被拒绝，
就是，对，然后呢又问不出任何的事情。
所以怡姐，当时候你已经信主受洗，
是
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是，
那你觉得你怎么样依靠基督信仰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
感谢神，因为在他失踪的那一刻，就是我觉得神就让我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好像一道墙直愣愣的就咚树立在我的前面。但是我感谢神的就是说，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哦，什么反应呢？就是非常的安静，
没有什么大崩溃啊，
没
有嘶吼啊，
真的没有。然后一个意念就进来了，然后就是说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依靠他，然后要紧紧的抓住他，然后呢要很安静，你也不用再去用人的方式去找，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去打每一通电话。所以我当时事实上这个事情一发生的同时，神就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
是，那您那时候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倚靠上帝呢？
特别难啊，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是根本无心能够在公司嘛，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又是一个美的工作，那很多客户来到公司的时候是我都要跟客户去怎么说，
要跟他洽谈啊，
对，
跟他聊天啊，
对，
等等的，
对，然后你肯定要很开心啊，对不对？然后你要去话家常啊，是不是？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哪有可能啊，笑都笑不出来了。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职务代理人，然后找一个经理，然后在这段时间，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公司了。结果呢就找了一位经理来。所以你刚刚讲说妈妈失智，其实因为我也不可能不让我妈妈知道啊，这个消息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冲击。
我想妈妈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对，就是匪夷所思，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了。那个冲击对我妈来讲是非常大的，导致于我妈妈就是后来就天天骂人，这件事情她有很多的不满不平。那所以我也没有心情去公司，那我就要在家里。可在家呢，我首先面对的是我妈妈，他的情绪就已经是失控了，就好像整个人就疯掉了，我就要承担他所有的情绪啊，那真的不是可以用言语来形容
的，真的是。
然后在那当下呢，我就天天祷告敬拜，我们讲的就是说浸泡在神的里面，因为我必须承受的是太大的负面的情绪了。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没有这个信仰的话，就是我想一个正常人是完全招架不住的。你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然后呢浸泡在神的里面，进到那个神给的那个安息里面，不然的话你绝对会崩溃的。所遭遇的这些所有事情，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安慰了，那就是只有上帝，只有神亲自来安慰我，然后帮助我能够走过每一天，然后从神那里支取能力。
你说透过祷告吗？
对啊对啊，我几乎每一天好多的敬拜，好多的祷告。当时陪伴我的书就是荒漠甘泉，同时间为我的先生来祷告，那祷告了两年的时间。
丈夫逃避了多久才愿意来出来面对呢？
他就是一直都不出来啊，然后你打电话给他他也都不接啊， 然后他打电话来，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们就回台湾去办签字离婚。接下来的你要跟他说那个第二句话的时候，他永远是沉默的。祷告两年的时间，这个整个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就是连多讲一句话都没有的。
那后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依依姐你决定说好吧，我就让你走？
对，就是有一次他的电话来，然后一样的话，就说你考虑好了吗？哦，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是不是求求你放了我吧？
求
求
你
放了我吧。
我想说这个打电话来的真的是我先生吗？
对，你已经不认识这个人了。嗯，
他还是不愿意说原因。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你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应该是我要放手的时候了。我的放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爱他的一个放手。他这么，
就给他自由。
对，他这么难受，我想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一个必要了。对，我觉得真的伤心了。
是，
嗯，然后
那这样的话到现在这个离婚都还是个谜是不是？
等到真的正式签字了，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听见已经觉得天哪，那你就签了吗？
那后来是怎么样知道？
一年之后吧，大概一年之后，辗转的从他一个朋友那边，然后他那个朋友是从他们从前的同事那边出来一个消息，就说哦，原来他还有小孩这样子。那个谜底的揭晓，我觉得特别的感谢主。我觉得哈，就是在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当中，神都不让那个谜底揭晓，那因为他知道我承受不住。如果在那个当下他在失踪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哇，我看我不知道诶，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了，
不知道会不会活着。
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就是那个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了解，应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神就是一直在保护我，保护到他觉得我 OK 了，然后那个谜底才真正揭晓。
是，那依依姐，那当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在信仰的当中怎么样依靠神真的去学习饶恕这个功课？因为这个伤害是真的是很大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对女人来讲。
对，是，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因为从事情的一发生啊，因为我就没有去想负面嘛，我想的就是担心他的安危。
不会想说他背叛你了？
不会，我没有这个想法。很多朋友后来就跟我讲说，你简直就是个笨蛋，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想到了。那是因为我对他的一个百分百的信任。所以呢，我觉得神很奇妙，就是因为在我里面是爱不是恨，所以也就是说谈不上什么饶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特别不容易耶。
对，而且我觉得我所想的，我觉得很客观的去说，就是说在结婚这十一年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其实我看到的都是这些就是好的，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真的为他祷告，然后我真的很希望真的他也能够来认识这位神，也祝福他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他的家庭一个人生吧。对，
是，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说在信仰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觉得说啊，信耶稣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其实不是的，生命里面本来就是充满挑战的。
嗯哼，
但是信了主，神的话怎么样真实的在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说这个信仰不是一个感觉。
对，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一定常常帮助依依姐。
哦，当然，那是当然的。
可不可以？是，
因为我说那段时间其实我非常亲近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敬拜祷告，浸泡在神的里面， 当时最难的时候，神给我以赛亚书30章，应该是15节吧，就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哇，我觉得这个话简直是太经典了，它就是一个法则咯，它就是你要照着去做咯，对吗？你要平静安稳，你要归回安息。所以如果你不能这样子的情况，那就是一个相反的，那就是你会抓狂的，那就是你会崩溃的。对，
可是当我们遇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平静安稳下来呢？
就是要很多的亲近神啊，很多的敬拜啊，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的读经，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就是在神的里面，不要再被很多世俗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又把你缠住了，或者是说很多人他放不下。我那个时候呢，其实我选择就是我放下。什么叫放下？就是我不去公司了，我就跟我的那个几个助理讲，我说哈，那个现在呢，这段时间你们不要打扰我，我也不要管公司的事情，反正因为整个运作就是还好了啦，就是我公司也不去了，我每一天就是在敬拜神，我也不去管这些拉力不搭的事情了。公司怎么了？又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样？那大概3个月吧，3个月的时间，我完全就放下了。对，所以其实这个放下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很多的朋友，你在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抓着很多的事情，你不放，你不放的时候，其实你每件事情肯定都做不好的。
放手了才能够全然的交托给上帝。
对，然后就是当你整个人是不对的时候，而你又紧紧要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那个杀伤力是太大了。我在这边就是说可以建议朋友们，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真的要选择要安静下来，你真的选择该放的东西要全部放掉，你不要舍不得，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没有我就不行，不是的。
是因为神说要归回安息，是安息在他的
前面。什么叫归回安息？对，就是说神的这个智慧实在是太大了，或者是说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经典又经典的话，我想这个就是秘诀。哦，那今天就是说，应该是说我得了这个秘诀，以至于我能够在所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子去做了，那我就得了好处，而这个好处是在神里面的这个太大的一个保护了。
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这个秘诀哈，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在这个之前呢，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其实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牧师可能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对啊，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其实依依姐，你从小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的父母给你很好的教导。你看你在历经公司被人并吞的时候，你还可以为他人着想，在面对你的丈夫是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为你的丈夫来着想。当你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如何去面对罪这个事情呢？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许你还没有来认识神，所以其实一般的朋友呢，听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觉得好像这我也没犯过罪啊，你为什么老是在说我犯罪呢？我想一般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其实在这个信仰来讲的罪，其实所谓的很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啊，有很多不好的一些想法呀，其实在神的标准来讲，它都是叫做罪。比如说每个人都会发脾气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啊，你可能小小说了一个小谎啊，可能是一些善意的谎言啊，对不对？我们叫善意的谎言。 因为神是他是神嘛，他的标准是我们说的就是非常圣洁的，因为他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在神的标准呢，看待这个罪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发了一个小脾气啊，我们讲了一个小谎啊，其实这都是在神的标准来看，他这个就叫做罪。我觉得这个信仰很棒的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他不会做错事情，他同样的也是都会的。很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复活的，他不是一个死掉的，他是一个复活的神。很多朋友说啊，复活，他真的复活了吗？ Yes， 对，是的，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活着的，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他，但是他是事实存在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看不见他就不存在。比如说空气，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那你说没有空气吗？或者是说爱，因为我们说神就是爱，爱我们也看不见啊，但是你不能说没有爱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爱。所以这一位活的神，他很奇妙的，他是看不见，但是他又事实存在的。所以他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或者是每时每刻的，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每一天的经历，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这个小脑袋去看待这一位很神奇的这位主，那就是一颗单纯的心，回转像小朋友一样的，然后单单来相信他，然后你就会单单的看见神有很奇妙的一些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是很享受的去经历他。
我真的觉得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那个信心的挑战啊，
对，
真的是每一时每一刻的，在您历经了不论是公司方面的挑战、婚姻的挑战，妈妈失智症状况的挑战，我知道您的身体后来也出现状况了。然而在这危急的状况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恩典和祝福呢？亲爱的朋友，音如邀请你下一次继续来分享罗怡怡精彩的生命故事。今天非常感谢怡怡姐你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音如，谢谢。谢谢。
亲爱的朋友，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分享了罗怡怡的生命故事，听她谈到经历父亲的故事，公司被侵占，婚姻的破裂之后呢，母亲受了刺激引发了失智症，这一切的一切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哇，她好惨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崩溃，或者疑惑怎么信了上帝没有过得比较顺利呢？但是我想到罗怡怡说，幸好我认识了上帝，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也不晓得会不会因此做出什么傻事来。他说我得到了一个能够胜过患难的秘诀，就是紧紧地抓住上帝，我就是祷告。这使我想起圣经的列王记下第20章第5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谁，上帝都给予每一个人能够向他祷告的权利。相信有一位神会听我们祷告，相信有一位神会与我们同在，才会使我们能感恩，有喜乐，有平安。我真是盼望今天透过罗怡怡的分享，能够让我们 听听他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罗姨姨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罗姨姨的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想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我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那么对于想要索取故事 CD 或是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朋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在信上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我也欢迎你呢，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你也可以下载还有收听其他的好节目哦。节目最后，我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一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